在开始这门课之前，让我们先翻开台湾诈骗史。195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最早期诈骗集团的活跃时期，叫做金光党。嫌犯在街头上用假钞、假金条、假金项链等方式来行骗，相信大家都有印象。那时候大家都互相提醒，出门要小心金光党。接着时间来到1980到1990年代，金光党之外开始盛行非法吸金，像耳熟能详的红原案就是台湾经济史上最大型的集团型的经济犯罪，相信大家都还有这样的印象。2000年之后，诈骗方式开始改为电话，发展出积欠话费等各种电话诈骗的手法。于是2004年台湾警政署成立了165反诈骗咨询专线。随着科技的演变，2005年开始出现了信用卡盗刷诈骗和篡改电子邮件的方式诈骗。此后台湾诈骗集团的活动基地转向中国大陆为主，许多电话的机房都设在中国大陆。为了防堵更多的科技诈骗，刑事警察局于2006年成立了科技犯罪防治中心。2011年诈骗开始进入手机与简讯的时代。2014年随着 LINE 的普及，诈骗集团开始在社群媒体上无孔不入。难道法律都没有调整吗？有的。同年6月，立法院征订刑法第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。例如，如果冒用公务员、政府机关或是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，以及三个人以上共同犯诈骗的时候，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同时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。2015年刑法还修改为一罪一罚，让重复实施犯罪的诈骗者刑度再往上提高。不过诈骗的现象似乎没有停歇的趋势， ATM 解除分期付款，一夜式的网站等诈骗的手法一次一次又再度翻新。2022年打诈国家队成立，然而根据刑事警察局的统计，2023年一整年民众被诈骗的金额高达新台币88.78亿元，创史上新高。根据内政部统计发现，诈骗案件的案件类型的前三名分别为假投资，第二个假网络拍卖，以及第三个分期付款的解除。其中假投资已经连续3年蝉联诈欺财产犯罪损害的金额的第一名。行政院更于2024年通过打诈新释法，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、洗钱防治法、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以及科技侦查保障法等法案。但是诈骗的剧本仍然持续的根据时事更新中，所以除了政府的努力建立全民基本的防诈素养，也成为你和我之间现今最重要的任务。这就是我一直还在工作的原因啦，不是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一直致力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的徐承颖律师。其实前几天就有一位朋友发了电子邮件给我，并截了一张图给我看，他问我说，徐律师，请问这是您的 LINE 吗？您什么时候开始教大家投资了？我那时候惊呆了，因为那个群组竟然有高达将近200位的朋友，而照片就是我自己脸书粉专的照片，但是我自己却完全的不知情。我定神思考了一下，原来我也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。但是我的朋友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他并没有直接相信，而是他来询问我，他来跟我做确认。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全民都应该要知道的建立的防诈基础，也就是先合理的怀疑，再小心的求证，而不是直接相信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课程中就要跟大家分享，虽然诈骗就在你和我的身边，但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建立基本的防诈素养，进而破解各种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。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重要的概念，也就是个资的观念。每次人家都说不要轻易泄露你的个资，请问在法律上到底哪些是属于所谓的个资呢？首先我想请大家猜猜我是谁。其实我刚才已经做了简单的介绍，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了我是谁， 那就是你知道了我的个资。所谓的个资就是个人资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的意思，到底包含哪些呢？依照我们国家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第二条规定，个人资料指的是自然人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、护照号码、特征、指纹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职业、病历、医疗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检查、犯罪前科、联络方式、财务情况、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识别该个人的资料，这些就是我们的个人资料。在我读大学法律系的时候，大学的教授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，那句话至今我记了30年。他说：“请记得，你的名字很值钱。请记得，你的名字很值钱。请记得，你的名字很值钱。”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讲了3次。名字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你的个人资料。在这边教大家一个口诀：姓生号，小心好。你的姓名、生日、身份证字号千万要保管好，只要有人跟你要姓生号，你就要小心好，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就给出去。尤其是当你根本无法确认对方是谁的时候，这个对方指的是真实而存在的一个人，是有真实正确个人资料，而你知道他是谁的人，不是那一种你没有见过面，只听过声音，或者是根本是所谓的网友，你知道他姓什么，但其实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哪号人物。另外，像政府机关原则上不会在电话中跟我们确认个人资料，如果有，那是例外而且不正式的方式，因此你可以在电话中委婉的拒绝。首先，你可以询问对方的机关姓名、机关的地址、机关的电话，还有为什么要收集你个人资料，也就是询问对方要收集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请你拿纸跟笔先记录下来。因为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，公务机关或者是非公务机关，他如果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5条或是第19条的规定，向当事人收集个人资料的时候，应明确告知当事人下列事项：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的名称、收集的目的、个人资料的类别、利用的期间、地区、对象及方式，以及当事人依照第3条得行使的权利和方式，以及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提供个人资料，如果提供跟不提供的时候，对我们的权益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好，先停在这里，停下来思考就是聪明的开始。你可以在接电话的时候跟对方说：“我晚一点再回你电话哦。”之后你可以做的是查证、查证再查证，然后不管是上网查证，或者是有亲友家人的陪同下，再评估要不要亲自前往所谓的政府机关一趟，通常是眼见才为真。至于银行在确认个人资料的时候，通常也会核对2到3项，确认是不是你的本人。确认是你本人之后，就不会再核对下去。如果这时候你在电话中，你感觉到对方一直在挖掘、dig 你的个资的时候，你就要格外的小心了。如果你接到了对方的电话，你感觉到对方一直在欧力的资料，在问你的基本资料，例如说先生、休假、阿桑、欧吉桑，就问你的假名、你的身份证字号、你的存款、你的口座、你的银行存多少钱、你的卡片的号码是多少，一些有的没的，你觉得他问的很多，你感觉到就好像很奇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对方是要做什么。曾经有朋友跟我说：“律师，他给我账号，我又没有损失，后来他真的汇钱给我，那有什么关系？”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可能就要停在这里想一下。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其实常常在钓鱼，类似庞氏骗局，也就是老鼠会的意思， 先给你一点甜头，可能先汇一点点钱到你的户头里面去，然后呢，当你尝到甜头之后，你就会晕船了。先给你糖果，最后啊，就把你整个碗都膨胀。最重要的是，诈骗集团之所以叫诈骗集团，就是他会利用你。当你的账户被他拿来做洗钱，你除了从犯罪的被害人，他甚至于诈骗集团帮你免费的升等，你还会成为洗钱防治法的嫌犯。到时候，那你靠干不咯？不要给自己的个人资料，呵呵啊，保护你自己。还有，如果他说他是银行人员，他还会问你银行余额吗？你想一下，如果是银行行员，他自己就可以查到你的银行的余额，为什么他还要在电话中问你？这不是很好笑吗？还有，其实不只是信用卡和户头，还有些也等于是钱哦。例如，点数卡，有的诈骗集团会要你去购买所谓的点数卡，然后要你把密码告诉他。你看，这就是游戏点数卡，都要用现金买的。像我手上这张就花了500块。告诉他点数卡的序号之后，诈骗集团就会在网络上购物平台刊登广告，以低价的方式嚣张，甚至于洗钱。二、虚拟货币，什么比特币、以太币，其实就是要你把它换成欧元、美元，只是它没有实体的钞票，所以要换比特币的时候，也要用你的钱去换哦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一样要有警觉。
回想一下，他说我们怎么了？有的会说我们的账号冻结了。有的会说我们网络资料外泄了，有的会说 ATM 扣款分期付款了。没关系，先记好他的资料，然后先停。对方如果是诈骗，一定会不让你停，所以越不让你停的就越奇怪。这时想一想，刚刚是检察官打给你，还是电商人员打给你？先打165是一种好方式哦，但如果我们想自己试着查看看，也可以打开 Google， 就可以进行第一步最基本的查证。比如刚刚如果有检察官打来，就说你的账户被监管了，那么就打上监管账户诈骗，记得后面要加上诈骗两个字哦，这个就是查询的关键字技巧。有没有马上就出现个警察局的各种诈骗宣导文章？点进去看看情节是不是跟你刚刚听到的差不多呢？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其实现在大家警觉心也很高啊，所以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让你相信。例如，他们会提供给你各种电话号码，让你打过去确认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拨打他们提供的电话哦，请自行查询电话，例如某某银行的客服，然后自己拨打电话过去询问。另外补充一下，像比特币也跟台币兑换日币、日币兑换美金一样是有汇率的，你只要在 Google 输入比特币、台币，也可以查到当天的汇率。你可以看到一比特币兑换多少台币，当然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查询日币、美金的汇率，只要输入台币、日币就可以查到今天的汇率，输入金额就是一个现成的汇率计算器咯。
哎呀，看来大家都学得很好，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一，你的个资很值钱。再复习一下口诀，信身好，小心好。还有，当你不确定对方是谁，跟钱有关的个资，例如户头、信用卡等，这些千万不要泄露。二，如果遇到有人自称政府机关的人打电话给你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当他要跟你确认个资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政府机关原则上不会在电话中跟你确认个资，如果要的话是正式的发公文，所以遇到的时候你可以询问对方的机关姓名、机关地址、电话，还有为什么要收集你的个资，也就是询问对方收集你个资的目的是什么。 然后拿纸跟笔先记录下来，再前往机关或自行查询电话之后确认。三，千万不要直接回电对方打给你的电话号码，你应该自行的查询电话号码再去拨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来的就可能是假的，你还用他假的电话回电话给他，你不是就上了他的当吗？因为电话那头背后的人也是他们的人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具备最基本的个资和 Google 查询的知识和技巧，也记得要运用在你的生活周遭哦。希望我们不要在派出所见面，而是在空中见面哦。谢谢大家。